这是一首非常简单的诗歌，它的歌词非常非常简单。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在哪里？当他们把他钉在木头上的时候，你在哪里？当他们把他放在坟墓中的时候，你在哪里？当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你在哪里？这四句话是那样的有力量。我不晓得这首诗歌是谁写的，因为是一首非常通俗的诗歌，有人说是一首黑人的灵歌，有人说是早期美国的民谣。不管怎样，写诗的人一定是被同样一位圣灵感动，带到哥哥他，如同那一天在哥哥他上亲眼看见的那些见证人一样。当我唱到这样诗歌的时候，当我想起这些写诗人的经历的时候，我就不得不回到圣经里面再来看马太怎样记载这一幕动人的事情。他借着许许多多目击者他们的眼睛为我们都说出主耶稣钉十字架的光景，并且借着他们的口宣告一件奇妙的事。像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里面有一位百夫长，当他看见地震和所发生所经历的事，他就在那里呼喊，他说这真是个异人、他说这真是神的儿子。那么弟兄姊妹们，你要晓得这位百夫长，百夫长的背景叫他来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位百夫长应当是一个罗马人，他们是管理犹太百姓的，他们是统治者，对于犹太在加利利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他们是站在统治者的角度和立场来看这些事情。不管耶稣怎样是照着圣经来的地上做犹太人的救主，甚至做全人类的救主，但是他仍然臣服在罗马政权的手下。他不管有怎样的教训，他不管有怎样的神迹奇事，照着地上人的看法还是在罗马的统治底下。不管犹太人怎样要拥戴他做王，不管有多少的门徒跟随他，他不过是一名被统治者。所以站在不同的立场看不同的事情，他们心里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像这样一位百夫长怎么会竟然最后宣告说他看见这是一个义人，这是神的儿子，他在那里捶手捶胸说这真是神的儿子。可能这是头一个相信耶稣是神儿子的罗马人。你要晓得耶稣并不是没有来头的人，当时他在地上已经三年半的工作，传扬福音，到处医病赶鬼教训，收了许多门徒，带领他们教导他们，也在那里传扬神的恩典。他引起许许多多的争论，有人说他是一个好人，有人说他是迷惑人的，他引起许许多多争论，文士、祭司长、法利赛人他们不能接受他的教训，因为他的教训并非传统的教训，他把人从律法的字句捆绑里面解放出来，叫人看见神所有给人律法的精义是什么。那些接受他的人认为他的教训非常稀奇，他说他教训我们像是有权柄的人，不像文士，不像法利赛人。所以这个人已经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论。这些事情百夫长和全营的人都知道，因为我想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接受不同的消息。有一天耶稣竟然被逮捕被捉拿，有一天耶稣被带到比拉多的手下受审判受询问，这些兵丁在那里执行勤务。首先比拉多吩咐兵丁打他，我想有不少的罗马兵丁参与这件事情，因为你知道在审判的时候，那时候的审判不像现在司法独立，行政首长就是审判的人，因此他动员了许多兵，先还没有开始审判要把他的威势先表明出来。世界上人都是这样大张威势而来，所以不管有理没理先给你三鞭子。耶稣就这样，比拉多吩咐人用鞭子打他，百夫长也是站在当中实行勤务的一个，并且在那里所有一切的审判他都听见。审判的罪名是什么呢？他们审判的名目非常奇怪， 说这个人是犹太人的王，这个人是要来做王的，所以他是反叛的罪。其实耶稣手里没有一兵，没有一卒，他只有12个打鱼的人跟随他，几个木匠的儿子带着一群身斗小民，能成什么气候呢？中国人说秀才造反3年不成，我看30年这些人也不能造反。并且这些人他们并没有用武力，并没有用暴动的方法。是主耶稣也吸引了大批的群众，当他在加利利海边的时候，曾经用5饼2鱼喂饱了5000的群众，那里妇女孩子不算，男人大概有5000多个，他们一排一排的坐下，主耶稣用5条饼2块鱼在那里分给他们，分给他们吃的，都随着他们所要的，没有一个人没有吃饱的。因此他们众人的确要拥戴他做王，但主耶稣却不是愿意接受他来做王，他反而从他们中间快快地走开到岸的对面去。这样一个人有一天被捉拿，他的罪名受审判，是犹太人的王。这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全营的兵丁都知道，这些百夫长看见这一个人怎么样像是王呢？等到比拉多把他定了死罪，不是因为他有什么罪，比拉多自己宣告说，我在这个人身上查不出有什么罪来，但是因为那些群众在那里呼喊，在那里扰攘，说除掉他，除掉他，我们不要这个人，比拉多几次三番想要把他放了，不止一次他自己审判，他还把他送到希律那里审判。希律久已听见这个人行了许多的神迹，就指望他能行一件神迹给他看。但是耶稣在那里受审判的时候什么话也不说，希律就藐视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们，耶稣来做王，如果他能行神迹，许多人都要跟随他，是他也行了神迹，但是若是靠着行神迹来折服人，这不是主所做的事情，他是用他的生命，用他的爱来叫人跟随他，他是用他自己舍命流血拯救罪人的爱，叫许许多多的人能够悔改来归向耶稣。所以希律指望他行一件神迹，他却不行，希律就藐视他，把他给打发回去送给比拉多。本来希律和比拉多有仇啊，政治的仇敌，但是因为耶稣的事情，他们两个反而成了朋友，你来我往，彼此交换，做个人情。等到再回到比拉多手里的时候，比拉多再一次审判他，甚至他的夫人从家里面派人来告诉他说，你一点不可定这个义人的罪，因为昨天夜里我在梦里为他受了许多的苦，我不知道神为什么让比拉多的妻子受苦，有一个原因，因为比拉多的妻子是犹太人。但是比拉多的妻子这样差人把话告诉比拉多，比拉多还是不得不在他审判的地位上面做一个决定，所以他要把耶稣放了。他说我要把他鞭打，把他放了，因为你们犹太人在每年过逾越节的时候向我们犹太人，向我们罗马人求情，要释放一个犯人给你们，你们是要我释放这个你们成为犹太人的王耶稣呢，还是要我们释放别人？他们却说我们不要耶稣，我们要巴拉巴。这个巴拉巴十足是一个罪犯，是一个强盗，他也带领过一些人叛乱，并且杀过人。但是这些群众他们眼睛迷糊，心窍昏迷，他们竟然说我们不要巴拉巴，我们不要耶稣，巴拉巴给我们，把巴拉巴给我们，我们不要耶稣。他们就在那里扰攘，比拉多看见多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他们犹太人说我们没有王，我们没有别的王，除了该撒我们没有别的王。他们在那里效忠该撒，却不接受神给他们的弥赛亚。神是要差遣一位救主做他们的君王，做他们的弥赛亚，领导他们，不是要叫他们反叛罗马，
就是要叫他们归向真神，在圣殿里面能够敬拜，能够有真正明白律法的人在那里传讲，把神的心意给他们，但他们却不要，他们反而向比拉多说，我们接受该撒，不接受我们神所差来的弥赛亚。因此比拉多把他定了死罪，就交付给兵丁，这一回兵丁把他带到十字架去。当主耶稣被带到十字架的时候，不是那么简简单单好像游行过去，要背着他自己的十字架，甚至到一个地步，因为耶稣已经在那里整夜没有休息，几次被审判，身体疲累，没有力量再背十字架，几次倒在地上。神让一个从乡下来的人替耶稣背着十字架，他的名字叫古利奈人西门。当他把十字架背到哥哥他，就是独楼地，今天我们就是说乱葬岗的地方，他们就要致死他。他们先把他的外衣脱了，为他的礼衣拈阄，他们全营的兵丁在那里戏弄他。在进衙门之前，全营的兵就围在那里，他们做什么戏弄他？给他穿上一件紫袍。你知道紫颜色是君王的颜色，是最尊贵的颜色，在当初只有贵族能够穿紫颜色的衣服。他们在那里戏弄他，说恭喜啊犹太人的王啊，贺喜啊犹太人的王啊，还拿一个荆棘做了冠冕放在他的头上，拿一根苇子当作权杖放在他的手里，跪在他的面前如此戏弄他，又吐唾沫在他的脸上，用苇子打他的头，恭喜啊犹太人的王啊，你是犹太人的王啊，这些兵丁恶作剧。弟兄姊妹们，耶稣来到地上没有得到人的尊重，当他被卖，当他被捉拿的时候，他没有一句话，等到他要临上十字架的时候，人还这样戏弄他。但是耶稣的表现却真正是尊贵。弟兄姊妹们，人都没有这样的力量，没有一个人能够像这样耶稣表现完全的尊贵，因为他真是神的儿子。中国人说有容乃大，虚怀若谷啊。真正一个有分量的人才能承担得起这些冷嘲热讽。他是神的儿子，他知道他是谁，他从高天之上而来，他本有神的形象，他就是神的自己，但是他降世为人，取了奴仆的样式，取了人的样式，借着童女玛利亚怀孕得到一个人的身体。他到地上来不是要求什么享受，也不是要求什么功名，更不是要有什么作为和成就，他来到地上的目的就是一件事情，为你为我要死在十字架上。因为经上有话说，若不借着流血，罪就不能赦免。主耶稣来到地上是按照律法的条件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好让他的血能除去我们的罪。旧约里面有献祭的条例，他们要拿一个纯全没有瑕疵没有斑点没有皱纹没有各样缺陷的羔羊献上，作为全身的燔祭，靠着他的血，献祭的人罪能够得到赦免。这是在旧约里面的作为，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到蒙神的悦纳，能够代替我们的罪，所以神借着羔羊在旧约里面用预表的方法叫人看见，神的羔羊乃是要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来到地上，他本有神的形象，他是神的儿子，他却做了神的羔羊。难怪施洗的约翰指着他对他说，对众人宣告，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现在羔羊来到祭坛那里，十字架就是他的祭坛，没有一点点声音，被骂他不还口，被害他不说威吓的话，好像羔羊那样的柔顺，被牵到剪毛人的手下也是这样默默无声，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人不管怎样冷嘲讥讽他，他都没有反应，因为他要为你我的缘故死在十字架上面，他不能保护自己，他若保护自己，他若证明他是神的儿子，他若证明他没有罪，人就不能把他放在十字架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神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神让这些事情发生，因为神的心肠极其怜悯，知道我们在罪中的痛苦。耶稣被带到十字架，他们把他的紫袍脱了，给他穿上衣服，带他到十字架，到了独楼地，兵丁又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吃，耶稣喝，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为了钉他，怕他受痛苦，先用苦胆调和的酒给他吃，因为这些苦胆调和的酒可以使人麻醉，可以不受痛苦，少受痛苦。但弟兄姊妹们，耶稣却宁愿为我们受痛苦，因为他愿意承担我们的痛苦，他不愿意受麻醉，他不愿意减少他的痛苦。弟兄姊妹们，我们被罪压伤尚且有时候心里懊悔觉得疼痛，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为罪忧伤的经历，痛苦、羞耻、软弱、没有力量、胜不过自己的罪，但是耶稣却没有罪，而宁愿受罪的痛苦和折磨，为了你我的缘故。他没有受兵丁给他用苦胆调和的酒，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弟兄姊妹们，十字架怎么钉的？木头的钉子从手掌里面穿过，钉在树上面。弟兄姊妹们，你能不能想象这个痛苦？不晓得是谁想出来十字架的刑罚，是为了罪大恶极的人预备的，为了最最重大的囚犯、最最万恶不赦的人预备的，凌迟之死。不仅要血一滴一滴的流尽，一刚开始就要从手掌、从脚掌把钉子钉过去。弟兄姊妹们，手是最有感觉的地方，我们的手掌是最有感觉的地方，如果你不小心有刺刺到你的手里，头一个反应是什么？手缩回来呀，痛啊。但人把耶稣的手伸出来，用钉子钉上。我们那里有一个美国教会，蛮大的一个教会，每年复活节的时候要演耶稣受难的故事，没有人能够钉十字架，都是绑在那里假装钉一钉。但是主耶稣他为我们受了何等的苦，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兵丁分了他的外衣，为他的里衣拈阄啊。诗篇二十二篇里面就这样说，预言里面大卫已经看见，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啊。外衣是什么？主耶稣在地上，圣经说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有人读圣经读错了，他说人子没有枕头啊，连枕头都没有。枕头是有的，也许有的，但是真正他在地上的财产不多，一件外衣，一件里衣。这个里衣是上下一片制成的，你知道主耶稣穿的里衣不知道是谁送给他的，但是却是最最上好的织料做成的，因为是上下一片织成，没有一点点缝。我想那个时候衣服有许多的用处， 所以他们把他衣服分成四片，外衣分成四片，分了，里衣却不能分，所以在那里念旧。这些兵丁是执行定十字架任务的人，所以他们把囚犯身上衣服剥来，作为他们自己的余力、福利。但是耶稣基督的内衣是上下一片织成的，没有缝儿。什么意思？里衣说到人的生命，照人看他没有加行美容，耶稣没有加行美容，他像根出于干地，在他的耶和华的面前生长如嫩芽，出于干地。人看见他的时候也不尊重他，有谁会尊重耶稣呢？面目憔悴。但是他里面的生命上下没有缝。弟兄姊妹们，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有缺陷，人外面看不见，里面我们自己知道。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外面穿的都是规规矩矩、像像样样，里面不敢给人看，外面在人的面前表现都不错，但是里面如何只有自己知道。这是罪人的情形。但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他的生命没有一点点的缩缝。比拉多审判，我查不出他有任何的罪来。文士、祭司长、法利赛人、撒都该人一批一批的在他的面前问他的问题。在逾越节前一个礼拜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问耶稣许多的问题，用各样的话来问他，各样的话来刁难他，希望在他的话里面找出漏洞来。法利赛人问他问题，撒都该人问的问题都是不容易回答的。撒都该人问说，问复活的问题，问的奇奇怪怪的问题。他说，我们这里有一个人，有兄弟七个人，头一个人死了，他的兄弟娶他的妻子，这是旧约的律法。第二个也死了，第三个、第四个一直到第七个都娶过他，将来复活的时候谁是他的妻子呢？他的妻哪一个是哪一个人是他的丈夫呢？他是谁的妻子呢？像问这些问题，根本是有没有这些事情根本不晓得，哪有这么奇怪的事情。但是这些问题的答案就证明说，如果真有这件事情，复活以后这笔账不好算的。他们的问题是问复活，但是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你们不晓得圣经，也不懂得神的大能。人复活的时候不娶不嫁，像天上的使者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们，主耶稣对于他们的回答，准准确确的回答，一切的问题都不能找到把柄。法利赛人问说，应不应当纳税？因为若是向该撒纳税，就是不忠于犹太人；若是不向该撒纳税，就是不忠于罗马，为要得他的把柄。主耶稣问他们说，一个国王向他的百姓抽税，是向外人呢，是向他自己儿子呢？当然儿子不用抽税，外人才要抽税。所以耶稣事实上不需要纳税，他是神的儿子，他在不同的律法之下。但是免得触犯他们，他对彼得说，你去海里面钓鱼，拿上来的有两个钱，有两个，一个做你的罪因，一个做我的罪因。像这些问题、这些事情，他们都是要来拿耶稣的把柄。但是耶稣一点把柄都没有，他说，我所教训的都是圣殿里面讲的，都有人听见，你们若是有什么问题可以问其他的人。这一个人在他的生活、在他的见证、在他的言语上面没有一点点的过错，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不是这样的生命，所以我们需要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没有这样完全的生命，我们里面是褴褛不堪的，我们的衣服根本不能遮体，好像破布一样，根本遮掩不住自己的羞耻。人为什么要穿衣服呢？因为觉得羞耻，不穿衣服就羞耻。但是耶稣基督他的生命没有一点点的差事。弟 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诚实地问自己，你的生命能当得起神的光照吗？你的生命能在人的面前暴露出来吗？你的生命自己能面对自己吗？我自己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我不能面对自己，我也不能把我暗中所有的事情都让人知道，我更不能在神的面前站住，除非我能依靠耶稣基督的宝血，除非我能接受他为我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个救法。人兵丁为他的把他的外衣分了，为他的里衣拈阄啊，这些都是百夫长自己看见的事情，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兵丁在那里看守他，在他头上面他们写了一个牌子，是用三种语言写的，写的是什么？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的王耶稣。耶稣被钉的时候，他死的时候罪状是什么？他的罪状是犹太人的王。那些犹太人说，我们不要写说犹太人的王，是要说他自己说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所写的已经写上了。来往的人因为用三种话，用希利尼话，用希腊文，用犹太人，用罗马三种文字写的，所以看见的人都念说犹太人的王耶稣，犹太人的王耶稣。那些犹太人听了不喜欢呢，但是神这样的安排让世人看见他不仅是犹太人的王，他是全人类的救主，他更是每一个信他的人生命的王。他被挂在那里宣扬说他是王。主耶稣曾经说，我若被地在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那些门徒们不明白，以为当许许多多的人拥戴他，吃饼得饱，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神迹的结果叫人拥戴他做王。但是耶稣说不是，当我被举起来的时候，怎么样举起来？是借着十字架举起来的，人都看见说这是犹太人的王。今天不仅他是犹太人的王，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是万王之王，万族之主，一切的权柄都在他的脚下。兵丁在那里看守他，在那里钉他十字架，把他立在那里。我想当他立在那里的时候，他所受的疼痛比刚刚钉下去的时候更加的严重，全身的重量挂在几个伤口上面。昨天我们有一位姊妹的孩子出去露营，被虫子咬了一口，手肿得很大，你拉他一下扯他一下他就叫痛。但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面，全身的重量挂在几个伤口上面，哦，我们不能想象。你看了，你看到没有，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在哪里？当人把他钉在树头树木上的时候你在哪里？那个百夫长看见这些事情，还不是看见事情，而是看见耶稣的表现。当他们把他挂在木头上的时候，经过的人对他摇头撇嘴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下来吧，你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你是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撇嘴摇头，他们轻蔑他，他们不相信他能从十字架上下来。这里有一个问题，若是耶稣基督从十字架上下来，若是他从十字架上下来会怎么样呢？他们在那里讥诮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但是耶稣若是要救自己就不能救别人，他若是要救自己的性命从十字架上下来，那是易如反掌，没有一个人能够把耶稣拦住。 当他们差遣兵丁去捉拿的时候，他们带着刀剑火把灯笼去捉拿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耶稣只说一句话，他们就都倒在地上，退后倒在地上。他们犹大领头来捉拿，他们问说，你是拿撒勒人耶稣吗？主耶稣说，我就是， I am。 这句话什么稀奇啊，因为我就是，这是神的名字。你知道犹太人名字是很有意思的，耶和华这个名字，它的意思就是我就是。中文翻译因为不能懂，所以翻作自由拥有。其实它的意思，我就是，我从起初就有，到现在还是，将来还在有，我是永存的，我是自然自由的。而且主耶稣后来对人见证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吃我肉的人永远不死，喝我血的人永远不饿。主对他们说，我就是生命，我就是复活。主说，我就是世上的光。约翰福音里面主一连七次说了我就是。那么弟兄姊妹们，什么是我就是？凡是我们所不是的，他就是。耶稣的名字叫做我就是。所以当他说我就是的时候，神的荣耀从他身上显明出来，这些人兵丁都退后倒在地上。但是主当时就说了，因为门徒们动刀要保护耶稣，主对他们说，收刀入鞘吧，动刀的必要死在刀下。他说，我难道不能求父差遣十二英多的天使来吗？但是若是这样，经上的话怎么应验呢？他是甘心情愿被带到十字架，不是因为他没有办法所以被捉拿，一直到最后现在钉在十字架上面，他若是要反悔还能够反悔。但是他已经在克西马尼园里面祷告过这么久，他说，我父啊，你所赐给我的杯我岂可不喝呢？不是照我的意思，是照你的旨意。因为父的旨意是要让耶稣做定代罪的羔羊，献祭的羔羊，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罪流血舍命，一直坚持在十字架上面不下来。我就想，如果我的话，我就下来给你们看看我是神的儿子，再上去好了。但是恐怕他们若是看见耶稣从十字架上下来，就再没有一个人敢把他放在十字架上面。你知道十字架自己没有法子钉自己的，你试试看。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面，这一切百夫长都看见，有两个强盗跟他同定，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那些人经过辱骂耶稣的时候，这两个强盗也是一样的讥笑。但是等到有一位看见耶稣的表现，他心里面受了责备，他就回过来对另外一位强盗说，责备他不应当这样讥笑。有一个对他说，对耶稣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两个强盗有这么大的差别，有一个忽然回心转意，他说，我们这样钉十字架是应当的，但是这一位耶稣他是个好人，他什么恶事都没有做，他不应当钉十字架，我们所受的是应当的。耶稣听见他这样说，就转过身来对他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弟兄姊妹们，这两个强盗这么大的分别，他 态度上的改变这么大，结局也是如此不同。为什么？就在于一个人看见自己的罪。就这预表的意思说，弟兄姊妹们，今天这三个十字架就是我们的写照。你是在哪一个十字架上面？你不是耶稣，因为你不是没有罪的人。你我都在两边强盗的十字架上面。我们起先也是不信，也是讥诮，也是辱骂，也是对耶稣的能力起了挑战。他不能救自己，这样的人我们信他做什么？但是有一个蒙了怜悯，正在受刑的时候看见自己所受的是应当的，悔改。什么叫悔改？悔改不是说你再重新努力做好人做好事，因为这个强盗再没有机会重新做人。悔改是指的我们心态的改变，看见自己的罪，转离自己的罪，这就是悔改。从前背逆神，向着自己的情欲，向着自己犯罪的路上走，夸耀自己，为了自己，现在看见自己是个罪人，因此头回转过来，投顺耶稣，对主耶稣说，主啊，你怜悯我，我若没有你的怜悯，我就是一个犯罪的人。不管我有什么功名，不管我有什么成就，我不能改变我这个人生命犯罪的本质。人最大的问题就是罪，因为有了罪，才会有许多罪的恶行出来，因为有罪，才有许多的痛苦。因为我们里面是这样的，受罪的控制，不能自拔，难以胜过。不仅自己犯罪，还要害了别人。弟兄姊妹们，这个强盗在十字架上面悔改，主对他说什么？今天你就同我在乐园里面，不是等到将来得国的时候。若是你现在悔改，承认你的罪，你今天就有得救的把握。从五镇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中午的时候，应当太阳最大的时候，肉身受罪的刑罚的痛苦。但是这一句话更加说出他心灵里面的痛苦，肉身的痛苦已经够受了，但是心灵的痛苦没有人明白。他说，神啊，神啊，为什么离弃我？我们今天的经历够不上这样的圣洁，我们不懂得被神离弃的感觉是什么。我们只有时候觉得神同在的快乐，因为我们经常没有神的同在。主耶稣是一直有神的同在。我们因着蒙着神的怜悯，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求主耶稣住在心里的时候，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是那样的平安，那样的喜乐。当你的罪得的赦免的时候，你得的喜乐，你知道主耶稣与你同在了。当你求告主，求他住在你心里的时候，你心里虚空的感觉没有了，你知道神与你同在了。当你受到保护，在一些不能知道的事情上面看见神伸手救你，你知道神与你同在，你是心中那么欢喜快乐。这是我们断断续续的经历啊！我们不会保守神的同在，我们不会一直维持神的同在。但是耶稣不同，耶稣随时有神的同在，他常常这样说，只随着自己的意思不做什么，只随着自己的意思不说什么，只听见父所说的他才说。他常常这样祷告，他说，父啊，我感谢你。他常常说，我知道你常听我的祷告。事实上，主与父原为一啊，父在他的里面，他在父的里面。约翰福音十四章告诉我们一个大的奥秘，为什么耶稣能把天上的生命显在地上？因为他就是神自己的生命， 并且他在拿撒勒人耶稣里面附身，自己与他同在，随时与他同在。他不是靠自己的生命活的，他是靠父神的生命活的。等到做了基督徒以后，主对他的门徒说，我这样活着，你们也要这样活着。主怎么活着的？主不是靠自己活，是靠父神的生命在他里面活。今天我们基督徒应当怎样活呀？应当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活着，以他作为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顺服他，让我们跟随他，让我们一直与他同在。我用人最能了解的话说吧，假如你和你心爱的人分开了，假如你要到一个远的地方去，你会不会朝思暮想啊？但是他不在你身边了，这是人能懂的。你的儿女要离开你了，到远地求学去了，你心里会不会有感觉？因为他不能与你同在了。当你的父母甚至亲人被主接去的时候，你心里也有失落的感觉，因为他不能与你同在了。但是耶稣今天为了我们的罪必须与神分离，为什么？因为神要审判罪，神不能够容忍罪。当耶稣这样呼叫，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神要把世人所有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而且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一刻没有容让，立刻把他击杀了。耶稣所受的痛苦是离开父神的同在，进入无边的黑暗里面。父的同在永远是光明的，离开神的同在，那个黑暗是不能诉说的黑暗，是阴间的黑暗，是无边的黑暗。基督徒也有因为犯罪离开神所经历到的黑暗，对不对？神的儿子这样圣洁，这样尊贵，这样得父神的喜爱，现在为你我的罪忍受被神离弃、被神击打的痛苦。有人以为他在呼叫以利亚，盼望以利亚来救他，其实不是。有人拿海蓉蘸了醋给他喝，因为一个人临死的时候，这样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干渴，非常的干渴，脱水，严重的脱水。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他大声喊叫，最后说：“成了，救恩已经完成。”五正道伸出是头一段，耶稣为我们受苦，肉体上面受罪的刑罚。我想，那些不信主的人，将来在地狱里受的刑罚，也不过和耶稣现在受的一样。他伸出以后，第二段主耶稣经历的是在灵里面的黑暗。离开神的同在，没有交通，没有安慰，没有扶持，孤单。这个痛苦我们有时候也能明白，所以耶稣不仅肉身上受痛苦，灵里面也受痛苦，为我们。当他喊叫说成了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在旧约里面，神的荣耀约柜是在幔子背后的，就是祭司他承担大祭司的责任来到圣殿里面敬拜的时候，还是被幔子隔住的。但是现在幔子已经裂开，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他借着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叫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到神的面前来。当耶稣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救恩已经成了，凡愿意的就可以到这里来接受他的救赎。在跟神中间再没有任何的拦阻，也不需要任何的祭司为你我献祭，因为这位耶稣大祭司已经献上了祭物。什么祭物？就是他的身体。救恩已经完成了，这一件事情震动天地，震动死亡，震动阴间的权势，许多死人从坟墓里面出来。百夫长看见这些事情，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个百夫长是一从前是一个刚硬的人，他没有感觉的，他只知道照着公文来行使他的职权，他去捉拿耶稣的，他在那里戏弄耶稣的，他在那里鞭打耶稣的，他在那里钉他十字架的，他在那里看见他的同僚分他的外衣为他理衣研究的。这一位百夫长看守在十字架的旁边，眼看许多人讥笑他，撇嘴摇头，这个人若是神的儿子，他可以救自己吧。又有人说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救，他也看见这个两个强盗，有一个刚硬到底，一个却半路回转，蒙了耶稣安慰的话语，知道他的灵魂得到确定的救恩。看见耶稣的表现那样从容，虽然痛苦却是甘愿。看见耶稣在那里喊叫，被神离弃的痛苦，被神压伤，看见耶稣在那里大声宣告成了，救恩已经完成。看见殿幔中裂，看见坟墓开通，看见死亡的权势已经崩溃。弟兄姊妹们，亲爱的朋友，这个百夫长是一个有眼光的人，他看见了属灵的事情，不仅仅在外面看见所发生的事，他看见耶稣是神的儿子，他在那里捶胸喊着说他是神的儿子，这个人真是神的儿子，他是个义人啊。哦，亲爱的朋友们，圣灵把这个百夫长的眼睛借给我们，借着写圣经的使徒叫我们看见耶稣真是神的儿子。亲爱的朋友们，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你在哪里？你有没有看见？当他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他的表现？当他被放在坟墓里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现在他从死里复活，你看见了没有？他从死里复活呀，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以大能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并且今天因为我们相信他，他也住在每一个人的里面，使我们能够胜过罪的权势，使我们能够胜过一切死亡的阴影，一切惧怕，一切孤单，一切软弱，他与我们同在，再不分离，像当年父神与他同在，住在他的里面一样。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救恩的，你看见了没有？今天你若像那个强盗上，在十字架上的强盗回转过来说，我是一个罪人，主啊，求你纪念我，求你拯救我，你也要得到一样的应许，主要对你说，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面。你看见了没有？你在哪里？你愿意留在十字架上面像那一个强盗呢，还是回转过来？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就是拯救的时候，就是悦纳的日子。我要带大家做一个祷告，很简单的祷告，这个祷告使我们的心向着主的福音开启，接受神所给我们的真理，承认耶稣的救法是我们唯一的需要，因此我们靠着他，在一切不得讨神喜悦的事情上面都因着羔羊为我们流血，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我们能够蒙的赦免，并且他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生命有力量，叫我们能够得到像耶稣一样荣耀尊贵的生命。你愿意得到他礼仪吗？你可以接受他作为你的救主。 我们祷告，请大家一同低头。主耶稣今天上午在这里，哦，让我们再一次看见十字架，你为我们受死，主，求主的圣灵在这里做工，在每一个人心中把十字架的景象活化在他们的里面。在我们中间今天有许多的朋友是我们关心的弟兄姊妹所邀请来的，让他们来看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故事。主啊，今天早晨借着百夫长的眼睛，主啊，借着他所看见的一切，他所经历的，他亲手所做的，他能够回转过来承认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承认说已经神用义的代替了不义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主，今天就求你的圣灵做工，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要问一下，在这里有没有人第一次遇见神的爱感动了他，愿意在这里接受耶稣做他救主，请你举手好吗？有没有人第一次听见福音，或者听见福音第一次表示愿意相信的，请你举手好吗？或者已经，我看有多少人已经信主好不好，有多少人已经信主，请举手好不好？是基督徒请举手，还有一些没有举手，好，请放下。我求主的灵感动你们，让圣灵在你的心里做工，让你看见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有什么意义。求主的圣灵在这里感动引导每一位，叫他们看见你的救赎是何等的真实。我把赞美敬拜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